栽种、发芽、破土、成长、浇灌、修剪、开花、结果，生命的历程，一步一步。
自从那一天起，我遇见了你，我的生命全改变，没有怀疑。
我挣扎，我成长。
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。
与怒气的挣扎。旧约中的先知耶利米先知，他的一生经历各种的坎坷、失败，甚至在这些的历程当中，他经历了灵性的低谷、灰心绝望。他曾经愤怒地质问上帝，为什么欺骗他、抛弃他。耶利米在上帝面前诚恳地剖白，为人与神的关系推开一个新的局面。从今以后，最深层的感情我们都可以在上帝面前展露出来，最不可思议、不能够言喻的事情，甚至我们羞于面对，都可以跟上帝说个明白了。而诗篇是最能够表达我们内心情感的篇章，更是以色列的圣歌集。在诗篇中，我们可以一方面领略到感恩和赞美，但是同时也在另外一方面看到了内心的忧伤以及灵性混乱的冲击，信仰的表达以及惶恐不安这样的一个呐喊，在诗篇中完全的表达出来，并且由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群体世代相传。这正好说明了能够适度地表达我们内心的情绪，是对我们个人灵命健康成长一大助力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事实上，超过三分之一的诗篇篇章都包含了向上帝投诉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群体的哀歌，例如诗篇第十篇、七十四篇、七十九篇、一百零六篇，向上帝表达了民众群体的绝望情绪，但其中也有私人性质的投诉，这令我们感受到了个人信仰的挣扎。这些篇章提到了上帝忘记了他的子民，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令人感到遭受到上帝的遗弃。这些投诉挑战了上帝稳如磐石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而更有一些诗篇描述了长期的苦难，例如十三篇的第一节：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但在这些撕心裂肺的诗篇中，大多都能够找到一个相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在绝望之中，往往有一股奔向希望的动力，从向上帝大发牢骚里头更新了对上帝的忠诚。诗篇二十二篇的初段成为了基督在十架上的哭嚎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相同之处还继续下去，诗篇作者也缅怀上帝过去的恩宠：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腹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诗篇也见证了上帝的扶持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 也没有向他掩面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而诗篇42篇同样也是以求告以及投诉作为开端的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但诗人继续地写着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们也能够察觉到犹豫不决、摇摆不定的这些情绪在诗篇里展现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在这些诗篇之中，战胜潦倒和绝望情绪的主因，就是纪念以往，回想从前。我们能够记得上帝向来怜惜我们，记得上帝守约施慈爱，以及上帝对我们永恒的应许，那么自怜的精神状态就会停滞在目前的失意之中，不会再蔓延开去，而真正内心的投诉也能够完全的倾倒。如果我们愿意开诚布公，回想从前我们经历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拾对上帝永远信实的这样信念。这些我们可以从诗篇的第6篇、13篇、35篇以及102篇找到这些由怨愤化为希望的例子。也有其他诗篇提到人类最痛苦的问题，为什么无辜的人往往会受苦？生命有什么意义？有部分诗篇被称为智慧诗，因为里头探索了受苦的因由，而不会因为问题复杂而避而不谈。例如诗篇第1篇、37篇、49篇，这些诗篇记载了诚恳的反省，让我们可以重温深入探讨信仰的前途。诗篇73篇第一段充满了对恶人得到名成利就的苦涩，还有内心的嫉妒。善良的人却往往遭灾。作者在思量，如果前路举步维艰，那么有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恶人自有恶报，这项天条似乎毫不奏效。我们活在世间，就看这些恶人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。所以作者他质疑正直的生命是否真的有价值，为什么信奉上帝都不见得有任何成效。在这些问题的背后，隐藏着饱受长期失望而有的怒火。诗篇的作者知道这些令人痛苦的问题跟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些冲突，并且呢，和一般人的价值观是大相径庭。正当诗人陷入觉得自己的善行毫无反馈，而上帝只是蒙骗了他，他处在这样的一个边缘之际，他投身参与崇拜。在诗篇73篇16-17节的经文说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，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。在崇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庆祝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不得而知。但是作者的内心产生了一些变化，令他突破了自己的思想，换上了一副簇新的概念。他更记起了已经几乎忘怀的真理。 首先，他明白到恶人所享受的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成功，并不会长久持续，当然更不可能是永恒。更重要的是，作者茅塞顿开，对信仰的生命他有个新的理解，那就是上帝并不会答应我们物质上的成功，他的应许所涉及的是更加珍贵以及美好的事物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是诗篇73篇23节到26节的经文。诗篇作者在字里行间唤醒了自己内心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，都能够体会领略到神人关系的意义和目标。愤怒的时候锻炼属灵修养。我们明白到祷告之中是可以容纳坦诚的投诉，不是自怨自艾，而是在一种彷徨以及盼望混杂挣扎之间，我们学习仰望上帝。我们发觉到在表达愤怒的时候，似乎好像在心里就开辟了一个空间，而正好可以用我们对上帝慈悲的怀念填满这个空间，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事情。我们可以以英国圣公会的诗人赫尔伯牧师作为一个例子。赫尔伯牧师是在1593年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庭，他在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修辞学的讲师，他的教学生涯备受尊崇，长达七年。他似乎笃定他就是要这样的走下去，甚至加官进爵，一心希望能够在当时的朝廷谋取高职。但是上帝却为他安排了截然不同的发展。他一方面贪图俗世的飞黄腾达，可是内心却摆脱不了圣职的呼召。最后在1626年，他下定决心要加入圣职，被案例为圣公会的会吏。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得一帆风顺，疾病的缠绕以及犹豫不决的心再三的延缓了赫尔伯正式封牧，直到1630年他才正式的成为牧师。赫尔伯最尖锐和充满疑问的作品就是在这四年旷野期写成的。他被分配到一个寂寂无名的牧区工作，牧师的住所更是长期失修，环境恶劣。赫尔伯施行圣职只有短短的三年，在1633年去世。他以超乎寻常的敬虔和委身，全情地投入了作为牧区牧师的生涯，并且在他的作品《乡镇牧者》这本书里头表达了他对牧养事工的理想。他甚至在节衣缩食的生活当中仍然收养了三位丧亲的侄女。他在这个时期面对的挣扎非比寻常，他不再抗拒圣职的呼召，但是因为疾病缠身令他质疑自己的用处。他一直与自己灵性上的混乱挣扎，由于祷告没有得到回应，他觉得自己和耶利米先知以及诗篇的作者有同样的感觉。他在他的书里头这样叙述他的属灵历程： 当你第一次呼唤我时，我认为侍奉是勇气的体现。他也曾经一度在侍奉生命中获得喜乐，他说，我还希冀神欢乐呢，我侍奉的是谁的君王呢？陪伴我的是何等的喜乐啊。但是当他面临疾病和属灵软弱的困扰时，喜乐就转化为痛苦，日子久了，折磨深了，他对上帝的一肚子愤怒也夺枪而出。好了，我就改变侍奉路途，另寻主子就是了。他也表达他对上帝的失望，我大声疾呼，我不再愿意受折腾了，我要远走高飞。在他将自己的愤怒失望全部倾泻而出之后，上帝的声音浮现出来，然后赫尔伯说，但当我言语疯癫激动任性之时，我隐约听见有人呼唤，孩儿啊，我便回应，我的主啊。尽管赫尔伯的属灵生命挫折重重，但其中支持着他的是不会改变，是最基本的事实，那就是他仍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对他的爱不曾泯灭。在他另外一本书《他热切的盼望》这本书里头，赫尔伯重新认识了属于上帝才是他确切的位分。他彻底地剖析灵魂深处的创伤，他承认了自己觉得上帝并没有临在，上帝看起来似乎高不可堪，遥不可及，更说不上有什么回应。他这样地说，我的目光充满病态和饥饿的煎熬，我的四肢已由不得我控制了，我的呼嚎、呻吟、叹息和泪水都在向你倾诉，我的苦况难道没有终止的一天吗？不管赫尔伯的疑惑好像山摇地动，但他属灵生命的根基还是存在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与他同在，使他经历到上帝真实的恩典以及能力。内心的斗争能够帮助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灵性上的挣扎，也在其中有所反省。就正如一些诗篇的章节一样，赫尔伯也能够在他的书里头描述从投诉转化为接受，从叛逆转化为听命。在他的挣扎当中，赫尔伯发现了从书本上或者是讲章中学不到的神人关系的重点，只有身历其境才能够领悟各中道理。身为一个人，我们接纳呼召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受呼召要开创一种代价不轻的信徒生命。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每天要背负十架并且跟从他，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感觉到耶稣的临在，上帝都不会终止对我们的爱，也不会断绝他与我们的关系，离弃我们。作为基督徒，在朝圣的生命中应该依靠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不是受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感觉、我们的情绪来蒙蔽我们。当我们受到诱惑企图放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回转过去，重温信仰的基本事实，那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世上所有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剥夺不了我们这个身份。至于上帝， 赫尔伯提醒我们，上帝是难以理解的，不能够预测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上帝会令我们觉得讨厌和无所适从，因为他的旨意远超乎我们的思维以及逻辑的理解。上帝会不断地令我们感到惊奇，因为他是一位做新事的神。他以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当中，特别是在受苦的人群中，就正如他一度经历十架的苦楚，而从此与我们以兄弟相称，让我们将困惑和讶异通过祷告交托给上帝，而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吧。你是否曾经在困扰和失望之中，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平安，以及倚靠上帝得安息呢？
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，漫步在花园中，手牵手彼此交心，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，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，这是我我深深的相信，彩虹为整的约定，想轻轻告诉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爱你。相信彩虹为整的约定，想轻轻告诉你，我永远爱你。我深深的相信彩虹为整的约定，想轻轻告诉你，我永远。
我挣扎，我成长。作者：安德鲁·梅斯，翻译：李丽诗，播音：文慧。